最初级的课程，跟洪长老介绍的课程不一样，是最基本的，但是好处是免费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，要继续念高深一点的话，那就要交钱了。那我要特别用一点时间，我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的朋友。如果是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，可不可以请你举手？我想欢迎你们一下。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？你就举手。我们欢迎他们，我们热烈的欢迎他们。希望你们等一下能够会后留步，然后我们可以跟你更加的认识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在座有没有人是还没有信主、还没有受洗的？可不可以请你也举手一下？我们想认识一下，有没有人还没有信主、还没有受洗的？哦 ，OK， 看到有几位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谢谢你们来，请放下。我相信今天很多人要来到这个地方哦，绝对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今天是世界杯的足球赛、总冠军赛，你们今天早上要来，是不是大家都心里面很挣扎？但是感谢神，神带领你们，既然我们来到这里，我相信今天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，今天会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我很想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人生，来思想什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。我请求大家今天可以敞开胸怀，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可以听见真理，可以经历真理，也可以来得着真理。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本很宝贵的书，就是大家手边的这一本圣经，请大家打开诗篇第90篇，我们要一起来念。我们很快的念一下，若是第一次来或者是还不是基督徒的，可不可以请旁边的基督徒帮忙一下翻开诗篇第90篇，在中间第90篇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的话，不是神话哦。它里面充满了智慧、力量与祝福，是很宝贵的一本书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就好了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就好了。来，我们开始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若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。什么是成功的人生？这个题目在这个成功旁边我加了一个问号，因为成功包含了许多的意思。本来我的题目比较长，我是成功问号、胜利问号、幸福问号的人生，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世人所想要的。今天世界杯足球赛两队打，只有一队会赢，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想是我们是赢的那一方，但是谁有把握一定赢呢？球是圆的，真的是很难有把握。再者，他也不能保证我们常常赢或者是永远赢。去年的冠军队西班牙队是最强的一队了，可是今年连小组赛都过不了，都输了，谁能保证我们一定赢呢？但是大家，我们在一生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赢家，就是人生的赢家，或者是人生的胜利组。无论是在球场、在战场、在官场、在商场、在职场，甚至在情场，我们拼了命 我们都想要赢。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哦，现在大家照相哦，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动作，再加上自拍哦，所以动作可能是这样子，或者是这样子，然后再念一下哦耶，这样，这就是大家都想要赢，但是谁能够赢到最后呢？现代人也很流行，流行一句话，就是要追求幸福的人生哦。这样流行的一句话是说，要幸福哦，或是说，你幸福吗？动不动我们就问说，你幸福吗？所以各位好朋友，你幸福吗？不要有人告诉我说我不幸福，我姓张。前一阵子在台湾，我们讨论薪水不涨的问题哦，所以就有那种22K，其实就是台币22,000哦。我们在讨论这个薪水停滞不涨的问题，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有这些穷忙族或者是月光族就跑出来了，好像越忙越穷，好像每个月花光光，好像生活非常的短缺。所以现在开始也出现一种说法，叫做小确幸。小确幸这个词来自于日本，它的定义是微小但确切的幸福，好像是一种很卑微的渴望，好像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还有心跳，哦，好幸福哦。当然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应该要凡事都感恩，有心跳的确是要感恩，因为生命气息是上帝所赐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穷的只剩下小确幸，那我们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是像上帝所要应许给我们的那样子丰盛的人生呢？当然更有许多的人，我们都想要人生成功。有人说男人的成功是赚的钱比老婆花的钱多，就是男人的成功，赚的钱比老婆花的钱多。因为丈夫哦，来美国的意思其实是付账的意思，左边念右边嘛。而女人的成功呢，就是找到这样的丈夫。所以什么才是成功胜利幸福的人生呢？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角度，从上帝的眼光，我们来找答案。诗篇90篇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生，这里面有真实人生的感触。这篇诗篇在圣经当中是一首人生之歌，作者摩西在3400年前写了这首诗歌，不过一代一代到现在，对于我们现代的人仍然很真实地表达了我们现在人生的写照。诗的作者是诗人摩西，现在看来其实他应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碗或者是大款。摩西从小就在埃及长大，当时的埃及其实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我想这样子的学问如果在现在来说的话，应该是比常春藤学校的这些 doctor 或者 postdoc 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差一点他也成为了埃及的王子，差一点成为了王位的继承人。如果在现在的话，我相信他一定是 Time Magazine 的封面人物。摩西活了120岁，前40年在皇宫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中间40年在旷野牧羊，他后来又成为一个领导200多万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。他的人生起伏非常的戏剧化，应该是现在 Life Magazine 的封面人物。可是他最后40年却被神呼召，成为神所重用，有属灵的眼光，属天的智慧，为人极其谦和，也胜过无数的敌人，包括埃及王、法老王。所以摩西作为一个成功的人士，在摩西的眼里，其实他是看尽了大风大浪、春去秋来、人情冷暖，对人生有透彻的认识。其实诗篇90篇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试透，要认清人生，就在于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从短暂有限罪恶当中能够超越，能够突破，而回转向神。 这篇诗篇分三段，第一段在第一节到第二节。诗人开宗明义，就指明人生应该要何去何从。摩西宣告说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要做我们的居所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再来，上帝要做我们的居所。这个字居所的原文的意思是避难所的意思，是我们度过人生的漂泊之后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，就是回家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归宿。而摩西他到了人生最高峰的时候，他说：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这是他对神的赞叹。他知道在天地之间，我们应该要来认识上帝，我们要跟上帝有那美好的关系。而摩西知道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超越时空，是永永远远的神。在这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概念，这个永恒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神。当我们认识那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这就是永生，是永远的生命。认识神，认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而第二段，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，摩西又把人生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，非常的写实。从上帝来看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，在夜里一更当的一声就过去了。而摩西用三个例子来形容人生：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，如沙漠中的草。人生像草，早上生长，晚上枯干，在生老病死中间，人会凋谢。人生是短暂的，人生是抓不住的，所以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从小我们很小的时候演讲，我们就一定会说：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。我记得我从小字都还不太会写，就会念。我自己从台湾来的，我在美国纽约州念研究所，一晃眼就已经25年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以前结婚前的照片，有弟兄姐妹就说：哎呦，杨长老，你以前还长得蛮像样的。我说：你的意思是我现在不像样吗？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？哪个教会的？你们牧师是谁？所以真的是不知不觉人都会变了。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经历，躲都躲不掉。人不管有多大的学问，有多大的成就，到头来还是得面对生老病死。我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常常洗完澡我们就会照镜子，对不对？照镜子的时候你会研究一下自己有没有六块肌啊，可是曾几何时变成一大块肌。当然这一大块我们也没有偷工减料，还是很分量很足，对不对？就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24腰，对不对？来美国都要变成42腰，往那边前进。突然发现有一天你就开始摸，你在摸的是摸哪里有没有硬块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年纪大了你就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了。有了年纪之后，我们都变成2品大员、2品，在保健品跟化妆品当中来打滚。我们想要抓住健康，我们想要抓住美貌，但是青春是抓不住。岁月像流水一样冲去，中国人也说：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上帝创造的青山还在，但是人生，我们虽然可以像太阳一样高升，但是一下子却要面对几度夕阳红。美人迟暮，英雄气短。这里还说人生如睡一觉，好像是一场梦，浮生若梦，大梦初醒，可是人事全非。梦醒了是一场美梦呢，还是一场噩梦？梦醒了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面对的是上帝的震怒呢，还是面对上帝的慈爱？ 不过在硅谷啊，大家都很忙，大家都忙到一个程度，也没时间想这些。很多人就是我们，就是多少人就是拼了命往前冲，大家努力什么我们也跟着努力什么，去追求成功。我们 SAT 要考最高的分数，我们要念最好的大学，我们要找最好的工作，我们要娶最漂亮的老婆，我们要嫁最帅的老公，我们要买最好的车，我们要有更大的房子，要赚更多的钱。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，但是也失去了一些东西，有得有失，有时候得到的多，付出的代价更大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呢？我们外面看起来很成功，可是我们的里面有那真正的满足吗？我们里面有那真正的平安吗？我们里面有那真正的喜乐吗？人们穷极一生所追求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吗？追求这些就够了吗？有人可能会问我说，啊，人不努力这些，更好的车子，更好的房子，更多的存款，要不然杨长老你要我们努力奋斗些什么呢？当然我认为我们可以努力奋斗这些东西，但是这里有一个终极的问题，终极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假设有一个老师在学校，他出一个试题，这个试题很简单，他说试问雷根总统 Steve Jobs 贾伯斯跟伊丽莎白泰勒，他们中间有什么共同之处？结果一个顽皮的学生就回答说，他们都死了。我想这个大概不是老师要的答案，可是你不觉得这个答案也非常真实吗？雷根总统、贾伯斯、伊丽莎白泰勒，他们都是政治界、科技界、商业界、娱乐界里面最成功的人士，他们曾经独领风骚，他们也拥有许多。但是人的一生怎么样？你身高降低，你上去下来，总有一天归于零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是会死，终究归于尘土，就像诗人所说的。而美国人说世界上无奇不有，但是有两件事情是非常肯定的，就是 tax 跟 death， 交税跟死亡。对于交税来讲，聪明像我们老钟的话，我也不敢十分的肯定，可是 death 我相信每个人都跑不掉。于是诗人摩西说，人的一生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当然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健康，100岁也很常见，我祈求我们大家都可以长命100岁。但是人生如果像一袋巧克力，每过一年便少了一颗。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有100颗，到我们现在的年纪我们有几颗？每一年再少一颗。你们年轻人可能都是还沉甸甸的，可是我的年纪可能就很少。更可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袋子里面还有几颗。谁有把握自己还有几颗呢？我没有把握，因为我发现有一个道理，就是在人生死亡的道路上不用排队。不像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大家都学着排队，我们都很喜欢排队，我们可能都很有礼貌，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特别有礼貌，我们很礼让，我们就说 You first, No, you first, No, lady first。 我们很有礼貌，我会说你先请，我随后，不客气。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袋子里面还有几颗巧克力。我在纽约念研究生的时候，同校的校友才毕业没多久，20几岁，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坐直升机掉到海里就走。我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在台湾念最好的大学毕业，考上当时非常难考的律师，也有了很要好的女朋友， 一切都是美好。那我记得我信主之后的第一年，我回去暑假回去，就大家同学聚聚聊聊。那我那时候很兴奋很热情，我就要跟他介绍耶稣，结果他跟我摇摇手说，大家不要讲这些，伤感情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报纸上就传来因为刑事案件的纠纷，被人一刀就刺死。人生的道路上不用排队。诗人说，我们人生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如飞而去不是只有诗篇作者所说，中国人也常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，我们要知道人生是为何活，我们自然就知道我们要如何活。我们要先知道为何活，我们就知道每天要如何活。我们要知道人生往何处去，之后我们知道每一天要怎么样来过我们的日子。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，为什么而奋斗，目的地到底在哪里。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然后做了很多漂亮的动作，底下也有很多人在观赏，请问这个人是在做什么？有没有有答案？有一个人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做很多动作，然后下面有很多人在观赏，请问这个是在做什么？跳水哦。有没有人还有其他的答案？跳楼，跳水或者是跳楼。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重点是目的地。如果是跳水，底下是游泳池，那你干净利落的跳下来，很多漂亮的动作，最后大家的掌声，给你一个荣耀的冠冕，这是目的地是游泳池。万一如果目的地是马路，你很干净利落的跳下来，最后就是吧唧，就很难看，很难看。我觉得不可能，你还做什么漂亮的动作，还哦耶，不会吧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目的，目的要对。我们不能只是跟着大家走，人生的目的就如果不对的话，就是这里诗篇所说的劳苦愁烦苦啊。因为人生当中有一个罪的问题，罪的问题需要解决。这里诗人提到说，在上帝的面前罪无法隐藏，我们内心深处那真正的面目都得要摆在神的面前。罪没有解决，所以劳苦愁烦。人生是不是劳苦愁烦？我想压力忙碌大家都知道，愁烦忧虑也很常见。没有工作的时候苦，有工作的时候苦不苦？也苦哦。有没有听说那个叫做 Monday Blue？ 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愁哦。啊，有人说有了孩子就好了，有了孩子之后苦不苦？第一天就哦，我的孩子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，医生到底怎么说，对不对？苦。有人跟我说20年之后就好了，20年之后就不苦了吗？哎呦，我这个女儿有没有对象，有没有这样子，苦啊。有人说结完婚就好了，结完婚苦不苦？苦啊。如果万一他嫁的这个女婿不好，那每天打电话来哭诉，苦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万一他嫁得很好，每天都不回家，苦啊。所以辛苦有，劳苦有，愁苦有，更有痛苦。所以诗人说，人的一生好像一声叹息，因为人的有限、不足、无奈，其实你要面对人生许多的问题是束手无策的，你想做的做不到，无奈呀。好不容易做到了，好像也不过偶尔，还不如做不到。所以大文学家萧伯纳说，人生有两大悲剧，一个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得不到，悲剧；另一个就是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得到了，却发现不过偶尔，悲剧。就像我以前小时候 很羡慕人家吃一种，台湾有一种饼叫圆圆的，那个叫红豆饼，圆圆的红豆饼。我在美国那么多年，就一直很思想，很怀念我那样子小时候的那个东西。就有一次回了台北了，过了很久回了台北了，我看到有那个路边摊在卖那个红豆饼的，一去，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一买就买了十几个，串在怀里，拿出一个来一咬，哇，那个红豆，那个阿兹基，多感动啊！那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好好吃的感觉。可是吃完了一个之后，就不想再吃了，好奇怪哦！你突然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好吃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很兴奋，很喜欢坐飞机。我们坐飞机坐的时候就好兴奋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坐多了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害怕？以前我们很喜欢去吃那个buffet哦，吃buffet的时候就觉得好赚哦，吃多了是不是觉得好肥哦？世界上的东西，我们所追求的能让我们满足吗？诗人说，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永恒的答案。人生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丰盛，真正的快乐，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东西。当世人的罪摆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无法隐藏，世人无止境的欲望就无法满足。所以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这就是现在世界的写照。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世人心里面有一个空，只有上帝才能够填满。耶稣说，人若喝这世上的水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怎么样，就永远不渴，而且要在它里面只涌到永生。只有上帝，只有耶稣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。人生若是没有神，人生没有神的带领，没有神的恩典，世人说人生就像是一个茶桌，上面摆满了杯具，茶杯与茶具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。有多少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时候，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？我听说台湾有一座韩国，在韩国有一座大桥发生了很多自杀的事件，那个就是跳桥。那相关单位想尽办法要遏止这样子的自杀事件。我想这不是只有在韩国有，我想我们旧金山也会有。那结果负责的单位呢，就改走励志风。什么叫励志风呢？就把大桥弄得很漂亮，有很灯光，很浪漫哦。然后又贴很多励志的警语。那这励志的警语，譬如说：“嗨，这位好朋友，请想想你所拥有的一切吧。”就这个人可能刚好是破产的，马上决定。不想还好，一想更难过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贴一下：“请顾念一下你美丽的妻子吧。”就发现刚刚才跟老婆吵一大架，对不对？头也不回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如果贴哦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我觉得人会再三思，可能会有一些帮助。人生是需要有盼望的，而盼望是从神来的。有一年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营去了，福音队哦，去台湾，到台湾新竹去教一些高中生大学生，教他们英文，也跟他们传福音，希望他们台湾的这些学生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神，能够有一些新的人生的意义，知道要怎么样来过他们的人生哦。结果有一次我就碰到了一个同学，他的朋友才21岁就得了癌症，而且已经是末期了，就停了一切的治疗。我想是住在台湾有一种病房叫做安宁病房，就住在那里。那他就问我说：“杨老师，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安慰这一个同学？”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的朋友是基督徒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那我就回答说：“ 对不起，那我就不知道在世界上有什么话可以真正的安慰到他，有什么话可以真正的给他平安，有什么话可以真正给他希望。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安慰人家说不要难过，不要去想他，可是有用吗？当我们走了之后，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冰冷空荡的一个病房里面，他自己独自要来面对他人生的终点，怎么可能会有把握？怎么可能会有力量？怎么可能会有平静安稳来面对他的人生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，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永生的问题。因为只有人有永生才有盼望，有盼望才有平安，有平安才有真正的喜乐。关键在于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，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上了的十字架，为了我们的罪而牺牲，他流出宝血要来洗净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罪，我们才能够再一次面对神，再一次回转向神，走在神所赐的道路上，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有盼望的人生，那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。所以使徒摩西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人生其实是可以有转机的，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向神求告，向他祈愿，让我们知道人生是为何而活，我们自然就知道要如何活。这样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应该求告他，求他来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来过每一天的生活，这样的人生就不再是一声叹息，不再是劳苦愁烦，而是一生一世都可以欢呼喜乐。而这种喜乐跟世界上的快乐是不一样的，这种喜乐无论环境如何，因为有神的依靠，无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风和日丽还是在大风大浪，我们是在黑暗中可以看见光明的，我们是在患难当中可以有力量的，我们是在劳苦当中可以有盼望的，我们是在困难当中，我们的心里面仍然可以涌出那种喜乐，那种喜乐让我们神所赐的生命更加的宝贵。而这样的生命可以不只是显在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身上，可以显在我们的子子孙孙代代相传，而且神的荣美，那种属天的价值，那种属天的美德荣耀都可以归在我们身上。上帝一切贵的生命的品质，仁爱、喜乐、良善都可以归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的一生不再需要靠别人来肯定，我们的一生是由上帝来肯定的，是由上帝来带领的，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是由我们的神来坚立、来肯定、来带领的。这是何等幸福、何等得胜、何等成功的人生。现在只有一个关键，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来得着。神爱我们，他已经转回要来接纳我们，耶稣爱我们，他要来挽回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人生，是充满了智慧、充满了爱、充满了肯定、充满了价值。而且这里诗人所说的，我们要早早保得上帝的慈爱，早早保得上帝的慈爱。我非常喜欢这早早这两个字，早早信主的事不要拖，越早越享受，越早越划算，一拖就亏了，而且亏很大。我在教会这么多年哦，从来没有碰过有人跟我讲说太早信主了好像亏了，没有人跟我这样讲，倒是有人告诉我说，哎呦杨长老，早知道就早点信主，后悔太晚信主了。而今天是你我们人生的机会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把握。不过或许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哎呦，我还没有完全认识神哦，许多的道理我也还没完全听懂哦， 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要信主呢？这种情况我充分的了解，因为我自己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的见证。我自己也是来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去教会的。那我记得刚开始去了几次，我总是觉得很难接受，因为每次牧师讲员都是讲三点，那第一点还没讲清楚的时候，我也不晓得他怎么推论到第二点，然后第三点又不支持第二点，所以我每次我都觉得说讲员没讲清楚，我都不晓得到底是他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。可是我想一定是讲员有问题，因为我自己听这种高等微积分或者线性系统我都还能听懂吗？所以一定是讲员没讲清楚。但是其实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神他是自有拥有超越时空的主，他是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小小的脑袋无法完全明白的。既然听不懂我就不想去了。那有一次我就跟我太太告诉我说，Stan 晚上师母说有聚会，要不要去？那我就回说很忙，功课多，就不去了。那我太太就跟我说，哦 OK。 那我就跟师母讲说，晚上我们不去吃水饺了。说水饺？我说在纽约州啊，中国留学生很难吃到这种东西啊，那个中国味没有办法哦。那我就马上就回答他说，可是我们没有去会不会不好意思啊？当然还是拨空参加。就这样听讲到的时候就忍耐一下。但是我和我的太太非常喜欢教会的生活，我觉得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们相处很不一样，很有爱心，很有喜乐，他们有很不一样的关系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的来支持，让人很羡慕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去。过了一年，我跟我太太就一起信主，一起受洗。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是我们却是同年同月同日重生。够幸福吧？一晃眼20多年就过去了。我觉得基督徒的人生是越来越甘甜，是越来越有趣哦。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好朋友，我跟我太太一起信主，接受福音，接受耶稣的救恩，绝对是我们两个人一生所做最正确、最聪明、最幸福、最成功、最得胜的事情，两件事情之一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娶了我老婆，这个当然是做老公的是政治正确一定要讲的，对不对？最奇妙的是当我信了主之后，我好像就开了窍了，有新的眼光了，有新的智慧与感动了，我对牧师讲的道理就越来越听得懂了，就越来越津津有味。所以当我们的心愿意向神敞开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有属天的眼光，可以看见，有新的看见，有属灵的耳朵可以听见神的声音。因为有了神，我们的人生观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可以有新的价值观，我们可以有新的婚姻观，我们可以有新的理财观，我们可以有新的事业观，一切都是美好，喜乐，喜乐。因为有了神，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得着，我们就会有真正的满足。就如同诗人摩西所说的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应该要回头来向神祈求，就是赐给我们一个成功的人生，这个成功的人生是有慈爱、有智慧、有喜乐、有荣美的人生，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愿意得到这样的人生吗？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，我们要一起唱这一首《恩典之路》。今天我是用感恩的心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。不管我们的人生是在高山是在低谷，在万人当中，我们的神满有慈爱，他要来爱我们。在万人当中，他要来拣选你，他要来祝福你，他要来改变你的生命，他要来丰富我们的生命，他要来肯定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。 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你是我的主，
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机会，我们当中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回应神。现在请大家低头，我们特别请求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为这个时刻我们来默祷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虽然我们的人生有限，虽然我们的人生有苦难，也有许多无助与无奈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，是掌管生命的神，他要来赐给我们方向，赐给我们人生的意义，赐给我们人生一切的美善。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个救恩，他就要带领我们走上这条恩典之路。若是你愿意，可不可以请你轻轻地举一下手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